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人类的救主，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敬拜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天地万物，也依照你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了，却因着你的大爱。主，你亲自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赦罪的宝血，并且在死后的3日复活，升天之后，也差遣圣灵来到世上，保护引导我们认识真道与救恩，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奔跑这得救的道路，直到耶稣再临世界的末了，并且在最终的审判当中，我们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赞美你，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因为在基督里，死亡不再是终点，而是新生命的开始。你使我们从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当中得着释放。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挑战与不安，人们的心中常常感到焦虑、恐惧或是迷惘，有的时候是生活的重担，有的时候是人际关系的冲突，更有时候是身心的各样疾病，有的时候也是对未来的许多茫然。我们承认，靠着自己的力量很难找到真正的平安。我们常常在追寻当中迷失，在纷扰当中跌倒了。然而，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是平安的君王，你赐下的是那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你应许我们，当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的时候，你的平安就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成就了那和平的救恩，使我们得以与你和好，并且在他里面寻得真正的安息。今天按着神的安排、教会的安排，我们特别为着今天的祭不道主题，走在平安的路上，向你献上祷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由你而来的平安，并且渴慕活在你的平安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信心的生命，即使在风雨当中，也能够坚定地相信你的同在和应许。让我们能够不再被环境所辖制，而是将眼目定睛在你身上，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是信实的。你的应许绝不落空。我们相信，当我们真心的来寻求你的时候，你的平安必定充满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实的体验到，并且持守在你所赐的平安里面，成为你平安的见证人，并且将这份美好的平安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门。好，门，请坐。
还是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以及我们主内的长辈兄姐，大家早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起在神所赐福的日子，一起来聚集在神的圣所里面，来享受神应许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平安以及福气。也愿神纪念所有愿意来遵守他安息圣日的人，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个福分。那我们知道平安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指着人与神有和谐的关系不但人与人之间能够非常和谐和睦的到底在一起人与神之间也没有因为罪的一个阻隔能够来自由的沟通。就好像刚才只是在祷告当中， 说到的，起初神造我们人类是按照他形象造的，并且在将人的始祖安排在伊甸乐园里面，在那里无忧无虑，人能够直接面对面来见神，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没有现在所谓的很多的文明病包括忧郁症、躁郁症甚至很多人家说三高不是国道三号。是血压高这个血是这个狗会有归啊，狗三个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哦，对，就是很多因为台湾的物质非常的丰富所以造成我们有很多这种文明这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虽然物质丰富，但是人因为缺少了神的话语无法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无法来得到神应许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人类始祖来犯罪，就是做了神所吩咐不可以做的事情以后，就开始有这个献祭的动作，就是借着献祭为自己来赎罪，能够使罪不成为人与神当中的一个隔绝。那一直到后来，神来拣选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始祖，就是亚伯拉罕。成为他特选的子民。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在平安第一次的出现是出现在这个利未记的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利未记里面大部分都记载着当时这些神的选民要如何按照神的方式来献祭，来为自己赎罪，包括祭司就是神所特别拣选亚伦的后代。才能够成为祭司。祭司要为人赎罪之前，他先要为自己的罪来赎罪，因为祭司本身也是人，也会来犯罪，来得罪神。所以在利未记的三章的第一节这边就记载平安祭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谈到说，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这边平安或做酬恩，若从牛群当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好，这边就谈到，这边所说的平安祭就是人能够借着这个祭能够重新来回到神的一个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所记载的平安之约的约定，是借着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也就是腓尼哈开始来设立的那我们知道祭司就是人跟神当中的一个中保，是祭司按照圣经神所教导的方式来献祭借着这些牲畜的血因为有生命才能够为人来赎罪，所以人就不会因为罪的一个阻隔，人能够直接与神来面对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人会不平安就是因为罪的一个缘故。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犯罪的人他们要四处来躲警察的一个追缉包括我们常常从新闻里面看到一些通缉要犯他们虽然很会躲但是他们内心充满不平安因为他们犯了罪害怕警察的一个追捕所以曾经有新闻来报道当这个通缉犯被这个警察被捕到了这被逮捕了，他这样说终于能够好好的睡觉了因为就算他没有被警察抓到，但是他内心非常不平安，因为他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犯罪犯罪要付出代价必须来服在这个法律的一个制裁之下。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罪在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看到奥运在射箭比赛一样。当这个射箭如果没有射到这个红心红心点就是十分，只要射在9分以外的在圣经的眼中当中这都是罪，所以罪就是射不中目标，就是未达到神的要求包括消极的没有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积极方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人若知道善，但是却没有去行，这也是他的罪。所以罪这定义就是射不中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不平安是与罪有关的。但是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的37章，请看以西结书的37章， 37章的26节。以西结书啊，37章的26节，26节这边记载啊，在24节开始这边啊，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的1009页哦，以西结书37章24节这边，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人必归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来看到，神来拣选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百姓啊，能够成为他的民。神将他的律例典章交给他们，但是我们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到，这些百姓常常悖逆，常常来不遵守啊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亲啊，面对在青春期当中的这些孩子一样哦，常常会顶嘴，常常会来违逆啊，你叫他往东他就偏要往西，你叫他往南他就偏要往北，常常要来顶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也是如此，神虽然拣选他们，但是他们无法来顺从神的旨意。但是这边神应许说他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要将他们安置在神所应许之地让他们人数增多。所以在旧约时代，神对于这些百姓神的选民他们一再的容忍，一再的来包容他们的一些不足。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人家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亲常常会包容儿女的一个顶撞，一个违逆常常会来对他们不尊敬但是我们看到父母亲总是用各种方式来包容他们，盼望他们能够从错误的道路上面来走向真正正确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耶稣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的16章，我们一起来读33节。新约圣经的153页和本。约翰福音的16章一起读33节。在新约圣经153页。约翰福音的16章的33节。新约圣经153页。33节，请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主耶稣他要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当主耶稣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走上十字架救恩的道路他要离开他们当时这些门徒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是苦恼但是主耶稣来告诉他们，他去要赏赐给他们真理的圣灵，就是保惠师，能够成为他们永远的帮助。所以这边33节这边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天上的真神，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他超越时间以及空间，他就算事情还没有发生他能够来知道，所以他也超过任何的环境，所以他所说的话就是真理。所以这边主耶稣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告诉这些门徒，或许这些门徒会觉得非常的忧愁，非常的烦恼，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得到平安呢？就是要能够在主里面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信耶稣的人不是
以后就一帆风顺就能够直达天国这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我们也会面临生老病死，也会有忧愁，也会有烦恼，也会有让我们无法解决的这些困难。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要我们能够放心因为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只要我们能够持守他的真理，遵循他的真道我们就能够靠着神在我们里面的平安，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能够胜过世上的苦难。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14章，请看约翰福音的14章的27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4章的27节。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请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这边主耶稣他对给我们应许他要留下真正的平安给我们，并且他应许说他给我们的平安是世人与世人不同的我们知道一般人都会想要来依靠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有一些是君王，有些是财主，甚至有头有脸的人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认为依靠这些人就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能够得到他们的平安。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来形容叫我们不要靠世上这些有权势的人，因为他口中的这口气如果断了他离开世界，他所保证的这些事情就不见得能够来成就。所以有人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老唯有靠神才是最有保证的。所以这边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真神，所以他说得到做得到，就好像从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地万物就是借着神的话而造成的，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真实不变的道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应许要赏赐给我们平安，并且他将他的平安来赐给我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与世人不一样是，所以我们就不用来忧愁，也不用来胆怯。所以主耶稣曾经应许要将门徒带入平安的路上，我们可以来参考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76节来读到79节，我们从74节读到79节，在新约圣经的77页，路加福音的一章的74节到79节，74节，请读。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这段圣经里面来记载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为主耶稣来预备人能够有悔改的心，能够来接受以后耶稣基督要赏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74节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我们知道当人还没有接受洗礼，人还是在世界的王的权势之下， 所以人必须服在这世界的王的控制之下，你要按照他的规矩行事，否则他就会找你麻烦。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般传统信仰的人他们要看一些农民历比如说要做什么事情今天是不是大吉还是大凶还是什么搬家入处不宜等等的所以他们受到世界的王的辖制。但是这边谈到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神就常将我们从属世界的国度迁移到属神的国度。当我们能够接受合乎圣经记载的洗礼以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神从仇敌世界的王仇敌手中救出来。这边谈到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所以这边谈到施洗约翰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要行在主的面前来预备他的道路。第七十七节这边说到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我们刚有谈到在旧约时代只有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太人能够成为神的选民，所以神不允许恶者无法来害他。但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已经走上十字架道路用他的无罪的身体替我们赎罪，那我们能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份救恩。所以这边来告诉我们，借着受洗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后，我们就能够白白得到神的这份恩典。所以这边谈到神怜悯的心肠，七十八节说到叫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世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被恶者来辖制，所以无法来得到平安。但是天父的真神并没有因为人的悖逆来放弃人类。所以这边谈到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就像如果我们有这种去看日出的这种经验的话我们知道看日出一定在天黑的时候两三点三四点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天亮之前的黑暗是最黑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走到山顶以后来等待太阳的出来。所以在太阳要出来要天亮之前是最黑暗的那一刻当我们能够看到太阳从山的那一端起来，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美好的，看到神所创造这大自然的这个山水景色，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喜悦，充满了盼望。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就好像清晨的日光能够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我们知道人靠着自己无法来解决这种罪的问题，唯有相信耶稣，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脚才能够走到平安的路上。那么我们要如何能够来得到平安呢我们来看约伯记的22章。约伯记的22章我们一起来读21节。约伯记22章我们从21节读到26节，旧约圣经的643页。约伯记22章的21节，21节请读。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而肥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在这边告诉我们要如何能够得到平安。这边谈到就是要来认识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他是创造者。我们看到世界这一切都是受造之物，也就是被创造的。所以我们能够认识这位造物主，而不是这些受造之物。我们看到其他宗教所敬拜的这些神明啊，都是受造之物。所以这边谈到说，要能够认识神，能够遵行神的话语，能够听从神的教训，我们就能够来得到平安。不但能够得到平安，这边谈到神应许的福气也会临到。圣经里面所说的，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哦，所以神所赐的福分是最为适合我们最能够让我们人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二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教训，将神的言语放在心中，能够这边二十三节说，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来明白神的话语，来遵循神的话语。读圣经有人说又好像照镜子一样，那为什么需要照镜子呢？就是要看我们的服装仪容是否有整齐就好像有在服兵役的他会有一个整理服装仪容就是要看自己的服装仪容，尤其是站在一些重要的一个场合的这些军人他们的这个服装仪容是非常重要的，要整齐清洁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借着用神话语来审视我们的言语行为举止是否符合神的标准当我们哪边有不足的地方，我们能够做一个改进，那我们就能够来更得的神的一个喜悦。所以二十四节这边说到，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耳肥的黄金丢在溪河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所以这边用一个比较的一个方式来提醒我们，如果用神的话，神的真理跟这世上最有价值的这些不管是黄金、珍宝、珍珠等等的那神的话是远超过这些世上有形质的物质因为这世上有形质的物质都是会毁坏的，不论是黄金、钻石虽然广告说这个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但是它不可能来存到永远。在圣经里面说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这物质的一切都会被烈火所毁灭。所以但是神的话却能够引导我们来得到永恒的生命，能够得到永远的平安所以在诗篇的119篇的165节这边，我们看到作诗的人他非常有智慧，他这样来告诉我们，在诗篇的116篇的165节这边就这样来记载说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倒在诗篇119篇的165节这边谈到喜爱神的律法的人能够大得平安因为他们遵行神的话就能够在神的这个保护当中不受恶者的侵扰，没有神的允许神无法来这个恶者无法来害他们。所以当我们能够喜爱神的道，能够遵行神的道，并且能够顺从神的灵的引导接着多多祷告跟神亲近，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若无天上神的允许恶者无法来害他。就好像我们从圣经里面约伯记可以看到这个魔鬼他虽然来控告约伯在神的面前，但是没有神的允许之前恶者魔鬼是无法来害他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来借着读圣经，借着多祷告，能够来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来遵行真理，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平安，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力量。那小弟最后来做一个见证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这个北台中教会有位这个姐妹她姓林她是目前北台中教会的一位林姐妹她怎么来信主的呢她是借着她先生的一个引导让她能够来认识这份信仰她先生原本跟她是一个同事在公司里面这个言行，她发觉到为什么这个同事她的表现这么好，又没有什么其他这个不良的这个嗜好并且脾气很温和 不是说像现在的人常常一言不合就这个翻桌就是冰斗但是有人说冬天的时候吃冰可能就不用冰斗但是其实如果用中医的角度是吃冰会让肝火更上升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脾气人都很坏因为天气很热也因为这个山西让我们造成蓝光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姐妹她看到这个同事为什么这个脾气这么好表现这么良好又常常听她说星期六要去教会。原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后来他这个同事就将这个福音来传给他后来经过了解以后他常常也去耶稣教会的这个我们南台中这教会来听到慢慢来认识这位真神刚来教会的时候他听说人都要来教会来听道为什么要听道理呢每天都要常常来祷告来求圣灵又听到说这位神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不用好像一般人对于基督教不了解的人或许会这样揶揄说信耶稣前后说要假说要轻说要看不起门庭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但是我们知道神他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份信仰的一个不了解。但是当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我们只要借着祷告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如何来祈求灵恩那这个当然这个林小姐还没信主之前，她觉得讲说怎么可能只要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什么都不用讲，她就会来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这个同事跟她见证说只要你静下心来你只要不断的赞美就一定有办法后来这个林小姐她常常来向神祷告向神来说话他就觉得好像心中能够慢慢的来感受到平静并且渴慕能够来借着祷告来得到圣灵经过几个月的考察跟祈祷以后，他感谢神垂听他的祷告他是非常奇妙，他是在家里自己来祷告求到圣灵的当我们原本在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的时候，如果天上的真神来赏赐给我们圣灵，我们的舌头就不自觉的来跳动，就会发出一些奇异的舌音我们称之为方言眼中流出这种喜乐这种眼泪虽然非常的高兴，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喜极而泣，好像很久没有回家的一个浪子浪女在外面但是看到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非常的高兴并且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到教会来接受这些圣职人员的按手祷告确定能够得到宝贵的圣灵。所以或许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觉得只要我们能够有好行为，能够人家说日行一善能够多做善事，能够不要害人，以后就能够进天国。但是圣经里面却不是跟我们这样讲的这样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人有罪，我们的罪必须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能够求得宝贵的圣灵所以这位姐妹她能够得到宝贵的圣灵她非常来感谢，借着圣灵也能够让我们能明白圣经的真理靠着圣灵帮助能够遵行真理，她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小弟早上就分享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喜乐诗班来，我们来献诗来赞美天上的真神听到这个名称就知道上来献诗人都非常喜乐他们要献唱两首诗歌第一首是因为耶稣的爱因为耶稣的爱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那第二首是要告诉耶稣我们有什么的不准，我们有什么这个难解的这个冤屈，我们的借着祷告来要告诉耶稣，我们一起领赏在要祷告之前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请看约伯记的22章约伯记的22章我们从27节读到30节，约伯记的22章，咱对27节读到30节国圣经643页。约伯记的22章，我们从27节来读到30节，在旧约圣经的643页。约伯记22章的27到30节，请读。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 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在这边圣经里面来记载，当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好像从21节这边所说的，能够遵行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来行事为人，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得到神所应许的福分。因为我们能够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能够归向全能者，将我们的这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地方来除去，我们的信仰能够获得建立。所以这边谈到，如果用神的话跟世上这些有这个尊贵的这些财宝比起来，神的话是更胜过这世上的这些珍宝。所以26节这边继续告诉我们说，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来扬起脸来。这边谈到以神为喜乐，以遵行话神的话为成为我们的欢喜快乐。就好像我们看到在古代的时候这些平民百姓要去见皇上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尤其这些大臣他们要向这个皇帝来报告的时候，常常是跪在下面，因为皇上就好像九五之尊，非常的尊贵，并且不能够随便抬头来看这个皇上要得到皇上的恩准才能够来抬起头来。所以这边谈到我们天上的真神能够来向我们施行恩典，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能够向神扬起脸来。就像古代的这些百姓，这些大臣能够得到皇帝的喜悦，他们能够扬起脸来，能够看着皇上一样。所以这边谈到能够以遵行神的话为我们的欢喜快乐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所以27节这边说到我们祷告就能够蒙到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按照神的真理来向神来诉说我们的苦情。所以这边谈到你定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样你的路。神的话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虽然有时候我们为了来持守这份信仰，或许会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我们相信神会来带领我们当行的道路。所以这边就谈到不论我们是受到冤屈无辜，或者是我们无法得到平安，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借着祷告的方式来向神来寻求向神来祈求，向神来倾诉所以我们祷告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我们左边有一个牌子，我们第一句话就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因为我们对象是天上的真神，天上的真神的名就是耶稣，所以第一句话就念奉主耶稣圣名，这只要说一次，然后不断的来反复念到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它是原来是希伯来文，就是你们要赞美神的意思我们刚刚有谈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不用好像一般传统信仰他要去求神问卜的时候要将人的生辰八字甚至他的出生年月日都写得非常清楚，并且他要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他要考试，他要想要升官发财等等的都写得非常详细因为怕没有写详细，他没有保佑到自己想要祈求的人，却保佑到旁边的人他就会觉得非常冤枉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在我们祈求之前，神都已经知道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他会赏赐给我们最需要的所以我们只要不断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借着不断的颂赞神神看我们的心，人只能看外貌，但是神看我们内心。当我们能够用信心的脚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相信神会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赏赐给我们当我们听到钟声以后，我们会唱一首赞美诗的副歌，然后再念阿们。阿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表示我们刚才所祷告的都是诚心实意的。那我们也为了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亲爱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求神来怜悯，那有需要接受按手祷告，我们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会请我们本会的圣职人员来为我们来按手祷告。那我们一起同心感谢祷告。